下面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美国公民正在离开加沙地区，拜登承诺会尽快撤出受困者。布林肯再次前往以色列，加强协调加沙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美加军舰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承诺。国会众议院将提法案禁止政府采购中国制无人机。何锦丽会晤苏纳克，双方强调将在人工智能领域紧密合作。民主党五大城市市长要求同拜登总统尽快讨论移民问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外交斡旋之后，这个星期终于有了首批美国公民能够离开饱受战火游轮的加沙地区。目前仍然有几百名美国人因以巴冲突受困加沙，他们因为等不到救援日益感到不耐。拜登星期三在明尼苏达州发表演说时候表示，要感谢我们在此地区的伙伴，尤其是卡塔尔，他们同我们紧密合作，支持谈判，以便让这些公民离开。他说，美国政府正在马不停蹄地让美国人尽快安全撤出加沙。另一方面，随着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地区，拜登宣布撤离美国公民正出现新的进展，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美国人通过拉法边界关卡进入埃及。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正前往以色列和约旦，这个是布林肯自10月7号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第二次访问以色列。据国务院介绍，布林肯此行将同以色列讨论采取一切预防行动，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必要性。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在约旦强调美国和约旦之间的共同承诺，亦就是促进向加沙平民持续提供更多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还将努力恢复基本服务，并努力确保巴勒斯坦人不会被迫流离失所到加沙之外。结束中东行程之后，预计布林肯下个星期将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转往南韩和印度访问。美国海军星期三发布的声明表示，第七舰队导弹驱逐舰菲拉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11月1号在公海例行性穿越台湾海峡，并强调这次航行符合国际法。第七舰队声明指出，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菲拉塔号和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渥太华号通过台湾海峡中不属于任何沿岸国领海的水域，列到是美加军舰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联合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强调，这次航行不具特殊性质，亦都不含挑衅意味，且符合国际法。与此同时，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和其盟友及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指出，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近日将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制无人机。这项由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克里什纳穆希共同提出的法案，名为《美国无人机安全法案》。加拉格尔在受访时候说，这项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拿美国纳税人的钱采购好像中国等国家的无人机。法案共同签署人包括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议员魏特曼、康涅狄克州民主党籍议员柯特里。另一方面，中共最近亦都宣布部分无人机及相关设备出口管制，声称 在與美國就技術獲取議題上的緊張關係逐漸升溫之際，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星期三，美國副總統何錦麗在訪問英國期間宣布，他已經與拜登着手打造美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美國首相蘇納克則是回應說，美英兩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將會緊密合作，以致力於促進 AI 安全。何錦麗當日首次造訪倫敦唐寧街之後，與蘇納克舉行一場會談。會晤前，何錦麗在美國駐英大使館前發表演說，宣告美國的 AI 安全研究院將建立嚴格標準來測試供公眾使用的 AI 模型的安全性。目前全球第一屆 AI 安全峰會正在英國布萊切利園舉行。英國首相府預告，在第一階段會談中，蘇納克將與全球理念相近的政府進行會談，包括實體與會的美國、歐盟、意大利、法國、德國、澳洲、聯合國代表，以及視訊參加的日本、南韓及新加坡。但是第一波會談名單並沒有包括中共。這個星期，包括芝加哥、Denver、Houston、洛杉磯和 New York 市的五大城市市長聯名要求拜登政府需要盡快討論聯邦政府如何幫助管理抵達他們城市的大量移民問題。他們表示，聯邦政府並沒有提供太多的協調、支持和資源。這些民主黨籍的市長在信函中說，他們雖然感謝拜登到現在的努力，但是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緩解城市的負擔。牽頭的 Denver 市市長 Mike Johnston 說，他和新到移民的幾乎每次交談都一樣，他們都在問能否幫助他們找到一份工作。據市長反映，目前 Denver 的移民抵達人數增加了10倍，而能夠提供住處的地方有所減少。五位市長呼籲拜登政府能至少提供50億美元資金來解決移民的湧入問題。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國防軍目前正在加沙地區逐步推進，同時持續空襲，引發人道危機。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表示，以色列對加沙最大難民營的致命空襲可能構成戰爭罪。綜合媒體報導，拜登一號出席明尼蘇達州的競選活動，他在演講時候突然遭到一名婦人打斷講話。這名婦人向拜登喊話說，總統先生，你關心猶太人，身為一名拉比，我需要你立即呼籲停火。拜登對此回應說，我認為我們需要暫停。拜登接著補充，暫停的意思是留給時間讓囚犯出去。白宮後來澄清說，總統指的是人道主義援助和哈馬斯扣押的240名人質。星期三的時候，美國參議院確認美國前保加利亞特使 Mustafa Gag 為駐埃及大使。目前埃及對於通過拉法口岸向加沙供應援助物資至關重要。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星期三敦促穆斯林國家停止與以色列的貿易，包括石油出口，來回應自哈馬斯致命襲擊以來以色列對加沙的轟炸。伊朗在財政和軍事上支持哈馬斯，還稱讚這個激進組織對以色列的襲擊是成功的，但是否認有任何參與。哈梅內伊在抨擊反對巴勒斯坦的西方政府時候，還點名了英國、法國和美國。白宮指責伊朗積極促進了對中東美軍的襲擊。白宮星期三表示，正在制定首個打擊美國國內反穆斯林言論的國家戰略。白宮新聞秘書長皮埃爾說，戰略的制定 將由國內政策委員會同國家安全委員會同社區領袖倡導者同國會議員共同領導。上個星期五，美國宣布對哈馬斯在伊朗的資金網絡和支持來源實施新一輪制裁。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引述南韓國家情報院 NIS 數據報導，北韓自8月初以來已經向俄羅斯出口超過100萬枚炮彈。據國家情報院了解，這些炮彈分10批交貨給俄羅斯，用來支持俄國對烏克蘭的戰爭。南韓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議員、國會情報委員會成員劉湘凡在1號告訴媒體知，國家情報院已經向國會議員進行了簡報，說北韓已經出口了超過100萬枚炮彈，這個數量足以在俄烏戰爭中使用兩個幾月。國家情報院還認為，北韓的衛星發射計劃目前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正在度檢查發動機和發射裝置。劉湘凡引述國家情報院講法指出，北韓似乎得到了俄羅斯的技術指導，增加了成功發射的機會，但是他們在技術和資金方面仍然面臨挑戰，還未取得洲際彈道導彈重返大氣層和多彈頭技術。美國官員之前曾經警告過北韓，如果平壤當局提供武器給莫斯科來對付烏克蘭，北韓將付出代價。中共前總理李克強上個星期五被官方宣布因突發心臟病在上海去世，終年68歲。他的遺體在2號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火化，當局下令在北京天安門降下半旗示哀，但是各大官媒當日基本保持沉默。中共官方新華社2號下午說，李克強遺體火化，習近平等現任七常委及韓正等到八寶山公墓送別，胡錦濤送花圈表示哀悼，但是有關李克強的死疑點很多。很多觀察家認為，李克強是直接或間接死於中共高層內鬥。李克強生前和習近平內鬥細節亦都再度成為議論焦點。這兩天北京當局再度加強維穩，八寶山公墓大門口有保安人員駐守，附近道路亦都有封路設施。李克強去世之後，中國政府加強輿論管控，在新浪微博幾乎所有與習近平去世有關的新聞評論區被過濾或者是清空，民間悼念潮持續蔓延，大量民眾湧向李克強故居獻花悼念。輿論大多數認為，民眾藉由悼念李克強表達對中共政權的憤怒。在俄烏戰爭陷入僵局、以哈衝突加劇之際，中共持續對台灣加緊軍事威脅及壓力。台灣國防部星期三表示，中共再派遣43架軍機和7艘艦艇騷擾台灣海空域。台灣國防部表示，台灣軍方派遣任務機、艦艇及陸基彈道系統嚴密監控和應對。在近日北京舉行的國際防務論壇香山論壇上，中共軍方第2號人物張又俠重申了中國政府對台灣的威脅，強調中國和中共軍方不會允許任何人以及任何方式確立台灣正式獨立。此外，對中央社報導，在哈馬斯高層稱中共對他襲擊以色列的模式有興趣，考慮對台灣進行類似攻擊之後，台灣國防部10月31日表示，應對敵情威脅及共軍各種可能行動方案，台灣已經做好準備來應對。除了軍事方面，台灣治安圈事境、以哈戰爭近期已經從現實戰爭延伸到網絡， 台灣成立專案小組，研究以哈戰事，為台海戰事預做防禦準備。美國的嬰兒死亡率20年來首次顯著上升，這個給美國母嬰健康問題敲響了新的警鐘。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星期三公布，美國嬰兒死亡率從2021年到2022年上升了 3%， 打破了之前幾十年間的整體下降態勢。嬰兒死亡率從每1000名新生兒中有 5.44 人死亡，升到2022年的 5.6 人，這個是一種在統計學上有意義的上升。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是很多發達國家的兩倍，幾十年來全球嬰兒死亡率呈現下降的趨勢。不過五個今年已經公布數據的國家，去年的嬰兒死亡率有所上升，在美國產婦死亡率亦都在攀升。研究相關問題的研究人員說，這兩種趨勢表明更多產婦正面臨能否獲得妥善護理的問題。此外，汽油和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亦都會增加準媽媽的壓力。